到那个 depression， 那么大家也稍微看到这个忧郁症这件事情啊，在今天美国的这个社会里面，很多人受到这一方面的影响啊。那么我们昨天也看到这个啊，有 depression 的人，他们有一些什么 symptom， 我们稍微提到说 depression 可能会有很多不同的因素，那么不一定 directly related to sin， 不一定啊，有时候是 organic dysfunction， 是我们的这个机能上面神经系统的一些dysfunction。 但是从许多的经验里面来看，基督徒有许多他们是的确受到因为犯了罪心中不平安，他不愿意去面对，那带来可能造成很深的 depression 啊。好，那么谁最容易会 depress 呢？其实呢基督徒男的女的，各种年龄的，老的少的，各种社会阶层的都会有，但是比较可能的有两类的人。 OK， 第一类的就是他从小没有遇到挫折，很顺利的人，那么这种人可能一下子受到一个冲击打击的话，他就很容易垮下来，或者这个沮丧忧郁，这种人按照研究来发现，所以有的一帆风顺的人突然间有一个打击他就受不了。所以其实神很爱我们，让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都人生里面经历一些痛苦难处，其实是在那边不断地准备我们，准备我们啊。如果没有准备，我一上阵的话啊，一刀砍下来我就受不了，其实可能只是皮毛的伤害，但是会很大的事情。还有一种人很可能就是他是所谓的 workaholic 啊，就是有工作癖或者工作狂的，那么他对自己要求太高，他很能干啊，很努力，但是对自己的认识不一定很清楚。换句话说，有一个理想的太高的我，对于真实的我没有太大的了解，那这种人呢的 chances 也是很大。当然还有许多是他平常都是很 normal， 但是因为遇到人生里面一些危机，让他突然间觉得力不能胜，那也可能崩溃，也产生这些 depression。统计数字上面让我们发现怎么样呢？女性接受这个 depression 的治疗比男性多了两三倍。OK， OK， 但是这个统计数字我要加以解释，并不一定说男性就没有 depression， 乃是男人通常一般来说他要上班。所以很少有机会，他如果不是很严重的他不会去找医生。女性呢比较容易表达情绪，那么也容易去 seek help， 男人的面子这个下不了台，觉得我有病或者心理不平衡，一般来说都比较不太愿意啊。所以呢女性会有两三倍比较高比男性，但是呢另外一个统计数字就刚刚相反，男人自杀率比女人的自杀率高大概三倍。 OK， 那这个原因也是跟前面我们提到刚才提的那个理由，因为大部分女性她感觉到她比较容易知道自己的感觉，也愿意谈也愿意表达，所以在问题太深进入很严重之前她已经找到一些出路或者帮助，所以不太容易演变到一个出不来没有去路死路一条那种的绝境。但是呢男人或者弟兄们呢，他因为憋在那边，所以呢他要就是不做，比如他很 depressed 到一个地步他痛不欲生的时候呢，那他就很极端的一个激烈的手段就会把自己生命给他消灭掉。女性呢这个也牵涉到就 depression 跟 suicide， 女性用的自杀的方法因为很 depressed 的，通常最常用的就是 pill，这些安眠药啊或者，而且呢吞下去以后呢会到处打电话说我太好想，所以呢很多自杀不成功，自杀不成功。所以我刚才说为什么三倍男性通常用的很极端，他要就是不干啊，砍下去 或者跳下去。所以三藩市的 Golden Gate Bridge 呢，那里啊，那么多年到现在为止，大概超过600个人以上的人，哈，大概世界各国的人都有，有的来这边要跳下去，
都成功的。
那么都是成功就找到的。那么按照统计数字，找不到跳下去，那么被刚刚好被大鱼那个口张开跳下去，或者是那个海流给它冲走的。那么统计大概最少3倍到5倍以上，就是真正的跳下去的那个数字，比现在找到的那。这些我们等一下谈到这个 suicide 的时候。那今天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呢，谈到 depression 那里呢，就是我们怎么帮助这些 depressed 的人。我知道这个 screen 因为太近，这个应该再远一点，那可以大一点。那我会解释，就是帮助 depression 的人有几个重点。 OK， 如果你的朋友有人当中他觉得很忧郁，觉得人生没有希望，那么这个可能谈到这个要了结自己生命的这些，第一个呢，你能够帮助他就是跟他建立这个关系 rapport 很重要。你跟他建立一个好的 trusting 的关系的话呢，那非常要紧的就是这种觉得走到人生尽头的人，他必须能够有一个人，他觉得这个世上我还有一个人，我走之前我要告诉他。那如果神给你扮演这个角色的话，那你非常重要。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做法，就是你尽可能跟他有一个 contract， 他把心中的这个意念告诉你啊。那么你告诉他，如果你要采取任何极端的行为之前，你一定要给我一个电话，如果我不在你身边，或者你一定要告诉我。那通常那一种情况之下呢，你可以建立起一个 rapport 的话呢，可以帮助他不走上太极端的路。第二个是 reassurance， 你一定给他 reassure， 告诉他I care， 我愿意帮助，随时你有需要让我知道。因为 depressed 的人呢，可以一直他一个 vicious cycle 恶性循环，一直想这个绕圈子钻牛角尖，越钻越进去了，出不来。所以你 reassure， 告诉他在用神的话语，用你自己的爱关怀，这些告诉他这些难处都会有，那么神会在我们觉得过不去的时候为我们开一条出路，这些非常重要。第三呢是 revelation， 这个是指什么呢？如果他继续把心中的重担跟你谈的时候，那他愿意谈，这是一个好的现象，所以他 withdraw。 那在谈的过程里面呢，你可以给他一些 insight， 让他看一些比较 positive 的神的爱、神的预备、神的恩典，那么神的大能，用神的话语来帮助他最后面第四点呢是 reorganization。 depression 的人呢，他常常他的整个生活的步骤都乱，所以他可能茶饭不思，起床也不想起来，那么平常的活动通通乱掉停掉。所以非常重要的，你帮助他重新 reschedule， 重新给他看一下有哪一些活动，鼓励他尽量能够出去，不要关在房间。你陪他，如果他一个人不敢出去，散散心也好，或者找找朋友去 shopping， 带他一起去运动等等，鼓励他跟他在一起。那么把他一天的 schedule 给他安排一下一些有意义的活动。可能这种如果很深的 depression 的话呢，那如果你觉得你自己不能 handle， 那应该 make referral， 所以 peer counseling 就你们这个同侪的这种辅导的话，很最大的帮助就是你们能够很快的在你熟悉的弟兄姐妹当中找出他们的需要，然后你要做一个判断，你能不能够应付，如果不行的话赶快转介。那么转介就是通常你能够知道这个 community 或者 church 里面或者附近的中国人当中有没有一些 professional 能够 available。 那么我知道很多大的城市都有所谓的 suicide prevention center， 自杀防治中心啊。那我自己在三藩市那边也做了一年多哈，那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那里就算你的语文不太好，可能他们也有讲中国话的，所以鼓励你发现有这种难处你自己不知道怎么 handle 的时候，拨一个电话，摇一个电话，告诉对方我有一个朋友这样子，那么有一些什么 resources available， 这种要快，特别很深 depression 或者他谈到要自杀或者等等这些，那你的 action 要快。 OK， 好了，其他的谈到这些方法的话呢，因为比较 technical 我就不谈了。 那只是给大家一个一般性的这个介绍。根据一些专门辅导这些 depression 的专家他们的发现，如果 depression 能够早期发现就面对它的话呢，95%的治愈率啊很高，但是太晚的话呢，那么可能就不太容易。长期的 chronic depression 的话，那可能需要 psychiatric help。另外还要注意，就是 depression 不是来了一次就没有，有了一次的 depression， 很可能它的就是一个，你不解决它，它自己慢慢恢复。但是 untreated depression attack runs a 50-50 chance of second attack。所以你如果不解决、不面对自己在那边 struggle 的话，那好像也 carry over， 但是有过一次的话，第二次的 chances 呢，蛮高的。OK， 下面我要跟大家很快的谈一下 suicide。自杀这件事情，在美国来说，美国所有的死亡的原因里面，除了交通意外是最高的，这个 accident 是 causes of death。Suicide 是第二位，所以这是一个常常会出现的问题，可能在我们的亲戚朋友当中，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可能我们也碰到了。那有几方面我们要注意的，这里特别我 point out 一点啊。第一个就是 suicide 跟 attempt suicide 是两种不同的行为， OK， 两种不同的行为。那么一个是企图，另外一个是真正的实际去做，那么不是同样的事情。那么有 attempt suicide 的人，我们要特别小心，他曾经尝试没有成功，因为他 repeat 的机会会比一个从来没有做过的会高。第二个呢，有人以为 suicide 只不过是某一类型、某一个 class 的人才有，其实那个观念是错误的。有的人看起来很好，但是突然间就自尽了，所以呢 can happen to anyone, any person。 第三，如果他在那边提到自杀，这种人只是讲而已，大概不会自杀，这个观念是错的，所以你要小心。如果在朋友当中有人提到说，我真的很 depressed， 我觉得人生没有意义，你要 watch out， 因为你可能会救了一个性命。因为按照统计了解，80%的这个 attempt suicide 的那些人，他们都跟人谈过或者偶尔讲过，那他当然不会到处讲，有的是留一个条子，有的他有一些怪异的行为啊，那这些我们都要注意。Once a person is suicidal, he is suicidal forever， 这个也不对啊，也不一定，就看他的有没有学会这个 coping behavior。 再下去，有人说自杀是遗传的啊，那么如果爸爸妈妈有这个经验，孩子也会，我要不一定，主要的许多的自杀的因素可能是跟环境、社会外来的压力有关系。 If a person is a Christian, he will not commit suicide， 这也是一个 myth 啊，不对，有许多基督徒还是一样 commit suicide。 在 mental hospital 里面也看见许多 Christian 进去了， OK， 基督徒也进去了。所以信了耶稣并不保证你不受这个魔鬼的攻击，这个 depression 的攻击啊，不能够保证你绝对完全没有问题。因为如果你还是一个属灵的婴孩的话，你不晓得连在基督的生命里面，你不能够从圣经神的话语里面得到供应帮助的话，那你还不跟其他的人没有太大的分别，你靠自己的力量在那边 struggle， 所以 chances 还是一样。那么 suicide 跟 depression 不一样，但是许多 suicide 的人他都有 depression 的经验，可能 depressed 到一个地步他决定要自杀。最后一点非常重要， improvement after a suicidal crisis means that the risk of suicide is over， 完全不对，而且非常危险。许多人有一个 depression， OK， 那这里面也谈到要自己要自尽、要自杀等等，然后我们觉得他好了，他在 depression 那个阶段，好多弟兄姐妹关心他，对他爱，然后看见他恢复了，哎呀应该没事了，感谢主啊，那让他自己去吧。最多自杀就在那个 period， 最多自杀，因为许多人用 depression 是一个 defense mechanism 来 numb himself 啊，或者 withdraw。 好了，他稍微 calm down 的时候，比较就是说 能够take care 自己的时候，突然间发现什么，那许多的 support system 不见了，突然间比先前更孤单，因为那时候 depression 呢，反而有很多人来帮忙关心爱他，突然间觉得真的很空，什么都空了，连那么关心我的弟兄姐妹都离开我。而如果他没有一个communicative skill 的话呢，那通常自杀会在那种情况出现。所以这些 information 是帮助你们装备好，知道怎么样注意一些弟兄姐妹的需要。好，这里有一张图表，就是说那些 commit suicide 的人他们的 mental state 大概是怎么样啊？那我们发现呢，40%的他们是 emotionally upset， 情绪上面很不愉快，或者受到创伤刺激 psychologically emotionally。 有25%，四个人里面有一个是跟他的 mental 这个精神的这个unstable 有关系啊，一个是他 feel emotionally 觉得很痛苦，那这个是mentally 啊，精神神志那方面，所以这个比较高，这个次一点。然后呢，25%是经过很仔细的计划，说有一整套的计划步骤啊，买什么，买药，买刀，买绳子啊，或者是 plan 好要跳下去的路线啊等等这些。那么你要 find out， 10%呢是没有人知道为什么突然间就不了解，他也不讲，突然间就，所以呢没有办法找到其他的因素。那这一部分我们看见这个非常重要的，基督徒一般来说可能这方面我们是 unconsciously ignore 它的重要性，但是一个人的情绪会影响他的行为，处理不当的时候他找不到一个出路，或者他跟弟兄姐妹交通觉得我没有人能够了解我，弟兄姐妹 reject 我，那这个他很可能下一步。我辅导过一个美国的女孩子 OK 才18岁，那么以前自杀过一次 cut risk， 那么她在性方面很随便啊，已经有3次堕胎的经验。那来找我的时候呢，是已经跟另外一个男孩子在同居，也怀孕，那是一个很深的 depression 啊，以前也是 on medication。 那这种你们大概少遇见，遇到这种有这个 history 的，那你自己要小心，你不要随便自己拿来做，最好介绍。以前他有这个，你看见他手上有这些一条一条的这个印记的话呢，那么你要小心，就不要随便自己来 handle。 遇到这种情形你赶快 refer， 可以先跟一些或者跟牧师谈起啊，或者特别这些 cases 的时候，等一下我们会提到这个 confidentiality， 在什么情况之下你不能够顾到 confidentiality OK。 好，这里有一个 very interesting 的 statistic 啊，suicide rate for male and female， 男人跟女人的这个自杀的这个比例哈，我们看见一般的女性的这条线比较低，这边是年龄15岁、25岁、35岁、45、55、65。那么这个是每10万人当中，这是在美国的一个数字哈，有5个、10个、15个、20个这样子哈。我们看见有一个倾向是什么呢？第一，很明显的男的，我刚才提过，他要就不做啊，那么要做的话大部分会成功，所以呢比较容易。那么年龄也有一个给我们一个看见，这个最高的是什么呢？男人退休或者 being laid off， 年纪很大又失去配偶，突然间职业或者工作对男性的那个重要性非常大， almost 是他自己的 identity， 突然间人家告诉他你没有用，你退回去，退出去休息吧。对许多人说那个休息就是好像宣判了他的死刑。那么如果他没有主的话语让他看见，这个我们基督徒是一生一世的来服侍主的，那么还有许多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那这个 suicide rate 最高的是这个65岁或者退休以后，年纪越大，事业上面受到挫折，亲爱的这个配偶啊，另外那一半也不见了，那么然后这个儿女们也不在身边了等等，又有病了这些，那这个 chances is high。 所以你处理这一些的弟兄姐妹的时候，那么你注意一下。那下面另外一个是什么呢？是这个 离婚跟不离婚的这些人的自杀率的统计，我们发现结婚的人他 more stable， 那么婚姻破碎的，那这个也是经验一个 grief 或者 lost 这个经验，那他的 chances 也高很大啊，也高很大，这个对他心灵上面的冲击破碎是很大。所以你自己 aware 到，当你在帮一个弟兄或者姐妹的时候，那么有一些什么 sign 你要注意，有一些什么你可以注意的一些迹象。第一个是什么呢？是 side attempt， 他有没有真的尝试做过，有这些 record 我们就要特别注意。第二呢，是 side threat， 他提出一些威胁或者一些警告事先的时候，我不想活了啊，我要怎么做，怎么结束我的生命，那这些你不要当他开玩笑 OK， 每一句话。那另外还有一个 myth， 就是说如果对方很 depressed， 那么我该不该跟他讲这个自杀这件事情。有很多人说不能提，一提的话不是暗示他走那条路吗？但是专家发现呢，应该跟他谈，反而谈出来呢，他知道有人知道，那么而且可以谈的，不是那么羞耻一件事情呢，那么你继续帮助他，那个机会反而减低。你避而不提的话，那么他在那边自己在那边 struggle， 所以是可以谈的，但是要有技巧的跟他谈。还有一些什么暗示呢？比如说他会跟说，我这个世界多我这个人也不见得有什么影响啊，这一类的话啊，多一个不在乎啊，那么少一个也不在乎。或者突然间他的行为很怪异的，有的人突然间把东西要好的东西送给人啊，那这些都是 say goodbye 的，对吧？就不是说你发现有弟兄姐妹送一件很要好的东西给你，那就等于他想自杀 OK。 你看见他有许多这个很比较奇怪 extreme 的，那你要注意。或者他自己在写的东西，或者跟你谈话里面提到他要有一个take a long trip and won't come back for a long time 那这一类的话呢，那你就要小心一点，你应该继续问下去。还有一些 suicide activity 啊，把没有做完的东西都做完呢，留下一个 notes 啊，一个小纸条啊等等这些。那么 suicide symptom 比如说 depression 或者 impulsive 啊，一个自己不能控制的一些 anger， 那等等这些我们都注意。 recent crisis 最近有没有一些很大的危机，他的人这个最近的生活里面有没有遇到很大的冲击。好，最后我们来看这个怎么来帮助他，有几个步骤，那我想这个非常有用的。第一个是什么？你发现对方有这个企图或者有这个 ideation， 有这个想法想朝这方面走，第一个你要跟他建立一个好的关系 OK， 你花时间陪他谈，关心他 OK。 然后呢，你尽量拿 information 非常重要，那要拿一些什么 information 呢？那么你要先澄清什么东西 bother 他，让他那么困扰，让他那么难过， clarify 澄清一些问题。第三，你要在那边检讨一下这个 potential suicidal potential or lethality。 lethality 是指致命率啊，就是这个致命的机会有多大，他想的计划他可能性有多大。第一个呢，他的年龄跟 sex 跟性别这个非常有关系，我们刚才前面的那个都看见了，年龄越高那么可能那个 chances 越大，男人又比女人机会大一点，那这些 information 重要，你在帮的时候自己不断地问自己一些问题。 history of the suicidal behavior， 以前有没有试过，有试过的话呢机会会更大。然后你第三呢，你 evaluate 他的 suicide plan， 第一个是多次有多致命他的那些计划，比如说他是不是真的有那些means 武器或者药物等等，或者一个很具体的计划，越具体越仔细的话呢，那这个成功的机会越大。 How available is it， 那么这些东西他究竟有没有 yes， 那么那个 plan 越 specific，那么你越要注意。换句话说，他真的是深思熟虑要做一件事情，机会就大了。第四呢，你要考虑的就是 stress 这个压力的来源，比如说他是学业不成功啊， 感情失败啊，事业这个崩溃啊等等啊，破产啊或者等等那一方面失败等等，这些呢，如果你能够 identify 那些原因的话，那越多的话呢，它的机会越大。所以你能够尽你的力量把那些 stress 给它拿开或者减轻那一方面的来压力。 symptom 它的迹象是不是很极端，有的是很快，那你要注意。 resources 特别是指到这个 social support system， 他自己的亲人在附近有没有要好的朋友，有没有知心能够谈得来的朋友，越多这些弟兄姐妹啊在旁边，他平常跟很多人有好的关系的话，那他的要去做或者会成功的机会就越少。如果他平常就是 long ranger 独行侠，那么独来独往也不跟人家讲话， OK， 他突然间跟你说我遇到这个打击，我不想活，那这个 chance 是很大。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你就不应该考虑 confidentiality， 这个时候不是你考虑保密的时候，是性命交关的时候，你一定要采取行动。如果你有这几个问题都 very positive 很具体的话，那你要马上通知一些能够帮助他的人，或者教会的话牧师要通知他的传道人呢，或者他在学校里面，那你要通知 counselor 或者学校的警察。就算是误会的话 that's ok， even 是一个 mistake， 因为那种在这种情况牵涉到一个人的生命的问题的时候，那当然你要很小心，有越多 information 啊，那越能够帮助你做决定。 lifestyle 刚才提过，很退缩的人那他很极端，也没有朋友能够帮助，没有人可以把心中的压抑的情绪 communication with other 跟其他人的，还有 medical status， 有他以前的这个身体这个资料，那么有没有医生，是不是 under medication 等等，这些我们都注意。然后第四部分呢，你 formula a plan to help the caller， 那你要定一个计划怎么做，或者动员一些弟兄姐妹一起来帮忙，或者有的要送医院啊，你要注意，宁可在他做之前，那或者有人要陪住他啊。那么这些都是我们啊有这方面的一点点的知识或者装备会帮助我们啊。有三个很要紧的这个 element 帮助有这个 suicidal ideation 或者这个tendency 的人。第一个是什么 activity， 你鼓励他把注意力不要集中在自己的问题上面，让他能够对其他的一些活动啊，你陪他让他参与。第二是 authority， 那你这个 authority 是指你跟他的关系，你讲话他能够啊听，愿意 follow。 比如说你跟他定一个 contract， OK， 那么我现在要离开啊，我没办法整天陪着你，但是你答应我，万一你决定要做这件事情，一定 at least give me a call 或者 let me know 啊，这个很重要。从经验里面，如果他愿意这样子做，那 respect 你的 authority， 他 trust 你，那他真的在跳在 cut 或者在吞之前，那么给你一个电话的话，那你可以马上抢救。如果是特别是姐妹的，很多是吃药物的这一方面哈，就是你遇到有一些这种 case， 那 locally 有一些什么 resource， 比如说这个 poison center。或者 emergency number， 有一些 medical 的 emergency 这个 psychiatric unit， 这些电话最好你能够都知道。那个就是这个 plan 上面提到我们要有个 plan， 那你这些 information 要准备好，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要用，所以你 make a plan， 把这些 information 都找好，因为你关心爱这位弟兄或者姐妹，你要帮助他。第三是 involvement of others， 牵涉其他的人，因为你要抢救一个性命，你自己如果一个人在那边偷偷来帮他的话呢，万一他跳下去，你会有很深的罪恶感。你说啊，神啊，怎么你不让我能够有一个机会来救这个人，或者让他还能够do something about it， prevent 他跳下去或者杀死自己。那你如果有一个 team， 有两三个弟兄姐妹一起来帮助，在这种情况，因为是牵涉到性命的问题，那会 relieve 你的。所以 involvement of others 是很重要， provide a teamwork 来帮这些 depression 或者 suicidal 的。好，我稍微停一下，不晓得有什么问题。我这一节是比较快一点，因为希望能够多 cram 一些资料进去啊。麻烦你把灯开一下。那位有没有什么问题？ depression 跟 suicide， 可不可以举一个实际的例子，你怎么样帮助那个 suicide？ OK， 一般来说就是他在那个极端的处境里面，他会需要有人关怀， need attention， 需要把心里面的话讲出来。所以一个很好的，因为他可能有一些 anger suppress， 那么我觉得这个 talking be with the person 是非常重要的。在那种情况很 depressed， 你只是告诉他说我们有荣耀的盼望，那么你不应该 depress， 你应该 cheer up。 那种的 approach 面提的是在那个 process 他在 developing 的时候你可以怎么帮助他。 Yes，
就是有些书下的人他希望想说一下不成功，因为这个面
提有啊，我刚才就说姐妹不太成功，就是他吞了以后就打电话
他希望他这个变得工作变得他不会成功
一样，他也属
姐妹了。
Yeah, right. 有可能，我不是说只是姐妹，那么有的人是用这个来 draw attention 对，有的是 very manipulative 啊，在那边操纵玩弄一些人，那么达到他一些目的，所以我们要能够辨别。 sure a lot。 好，那这一次的 workshop 的话呢，因为是一个 introduction， 所以我没办法 go too deep， 所以给你们只是一些 general 的 information， 我希望你们回到团契将来你可以运用这些 information 装备你自己，比较什么眼睛打开哦，了解原来有那么多的不同的 cases， 不同的 problem， 不同的需要。那万一有一个这样子的需要来的时候，你知道基本的，你 as a non-professional 一个 brother and sister， 你知道怎么样去帮助他做一些不要让情况问题恶化的工作。 OK， 那接下去呢，我可能那个讲义上面有一些地方我不提了，要跳 OK。 但是呢这个我应该谈一下，如果一个人失去了痛失至亲 OK， 一个心爱的人失去了，他会有一些什么反应，一个在 loss， 一个突然间一个很爱的人被一个所爱的人所遗弃，或者亲爱的人生病死掉，或者 commit suicide， 或者有 accident， 那我们一生里面遭遇到太多这些事情，可能是我们自己，可能是我们所爱的人，通常会有几方面。第一个，他是 shock and crying， 他会不能够接受这件事情，觉得很惊讶，这件事情神啊你怎么可以临到，然后很伤心，失去了好像永远不再得着了。所以在这个 stage 呢，你应该让他 cryOK， 他有需要要哭，你让他哭，让他能够尽量的把心中的痛苦。第二呢，他会有罪恶感的这种情形出现，因为比如说，有一套电影叫什么《Ordinary People》，好久以前，就谈到两兄弟，那么去划船，结果风浪来了，他的哥哥是吧，淹死掉了，弟弟活着。那么他拼命抢救哥哥，但是没有办法救，所以两个很亲爱的兄弟，一个去了，另外一个留下那个人呢，会有 guilt feeling， 他会觉得为什么不是我去呢，而是他去呢，这是一种啊。或者会想到说，哎呀，如果我那时候能够手再伸过多一寸的话，我就可以抓住他 OK， 那觉得我没有尽我最好的力量。那这种 stage 你要帮助他来看见怎么正确的来看，因为他还在那个伤痛的过程里面，所以他会有很 strong 的 guilt feeling。 还有第三点，可能是另外一种是什么 hostility anger， 特别是这些比如说寡妇年纪很轻，丈夫突然间离开了或者死去了，一个疾病，哎呀，他的 anger 会什么，一方面是很伤痛舍不得丈夫，另外一个 anger 可能 direct 丈夫，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就走呢，第一次要站一个孩子给我， how helpless， 所以他会有这些。但是这样子感觉有了以后呢，他又 feel guilty 了，我怎么可以对他这样子有这种 feeling 呢。所以人的情绪很复杂，一方面觉得哎呀我舍不得你怎么走掉，另外一方面越想越恨，你怎么可以那么不负责任的就走掉呢，啊，那我怎么办呢。但是一这样子想的时候又觉得我怎么可以这样子想呢，啊，我这个人真是一点这个对丈夫的了解爱都没有，他也不是愿意这样子走的。所以你有很多 可能 anger 也可以 direct to doctor, to counselor, to psychologist, to church, 会觉得说，嘿，这些人怎么都不帮忙呢？啊，或者会怪医生说，嘿，如果我再找另外一个医生，可能就他的命就救回来。所以你知道这个很复杂的这个心理上面的过程，这许许多多。那么你在这些你针对他不同的需要，如果他提出来，那你劝解他，帮助他。Restless activity, 他可能为了不敢面对这些痛苦，做很多的活动啊、工作啊等等，那个只是一个逃避的 symptom。再下去呢，他可能突然间 depressed, 对所有一切的活动都没有兴趣，所以你看见教会聚会也不来了，啊，也不服侍了，那么从弟兄姐妹 withdraw 了。那你看见有这些人，你注意，可能他心中有一些难处，啊，你看见这些 withdraw 的，一定会要就信仰上面或者对主的关系。最后呢，第六呢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disease。那有的是这样子，年老的夫妻，有的其中一个过去了，另外一个很快也一起去了。其实也不一定是什么大的毛病，但是心灵上面啊，他有一个要跟他一起去 identify。有的是不是一起去，但是对方没有完成的事情，那么他会啊想法子把它完成，未了的心愿帮助他完成。还有甚至有一些是 develop 到什么呢？如果他的先生以前有背痛，那死去了，哎，那个背痛在他身上出现，啊，那这个也是 identification process。他愿意跟他完全一同的来 identify， 舍不得啊。那么你在帮助的时候有三个最主要的原则，我只能够用一张片子把这个 area cover。三个最主要的，第一个，帮助对方从死去的亲人的这个 identification 里面出来，换句话说，你要帮助他真正的 say goodbye to the disease。 很多人一辈子还没有办法 say goodbye，那有一些人他心爱的人过世以后呢，他常常会觉得他还在这个房子里面， OK， 他还在，有时候会发现有影子，那等等这些呢，其实是他心理上面的一个需要 project。 那你要帮助他接受一个事实，已经去了，那么如果是基督徒，我们知道他到主那边，那么我们能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这一点就是 let go and let God， 放手让神，要帮助他来这样的看，不管他失去的是父母啊，是丈夫啊，啊或者太太啊，还是儿女，知道这是神的，回到神那里去。第二个呢， adjusting to life without the disease， 你要帮助他适应过一个生活，这个生活里面不再有以前所爱的那个人，要他慢慢习惯，所以你跟他要有一些活动啊，那么给他不断的鼓励。失去心爱的人他会难过，一般的统计的话可能需要两年，那你就知道好多人 make mistake。 看见一个弟兄他心爱的人失去了，好难过，哎呀，你说已经难过那么久了吗？已经两个月了，怎么还在那边哭哭啼啼 ？OK， 那你就可能已经就告诉他说：“哎，不要哭了，你再哭不理你了啊。”那么，那其实，在那个 stages 呢，他还需要，有的人 longer， 有的人 shorter， 所以一般的东西是两年，这个慢慢真正的完全 separate 跟过去的那个人。那我们有 feeling， 所以不太容易一下子做。那其实呢？有一些人做这一方面呢，他们发现如果我们是一个 church 来帮助这样子的人，最好是有一个 team， OK， 比如说我们宁可一个礼拜里面呢有四天每天都有人陪他20分钟或者半个小时，好过什么呢，四个礼拜才有一个人去看一下他， OK， 把他分配好，因为他在这个危机里面啊，痛不欲生的时候，宁可多接触短暂的接触，比你就是四个礼拜去半天，那样子对他的帮助不大。所以 mobilize 整个 church 查经班来，有人分配好啊，这样子来个别每个人抽一段短的时间来帮助他，但是重点也是要帮助他建立一个不再有心爱的人的那个生活，然后 making new relationship and attachment， 帮助他建立一个新的弟兄姐妹的关系、朋友的关系、其他的人的关系，不要让死亡来把这位弟兄或者姐妹打倒，那是非常重要的。OK， 那我想我这一次要 cover 的 material 我就停在这边。昨天有许多弟兄姐妹写了问题，我想下面就是用来回答这些问题实际的。那么然后你们随时有其他的问题等一下可以提出来。第一个，我自己发现啊，还是大部分的是一些什么男女夫妻家庭这个交友婚姻的这方面的关系啊，比较少的还是其他的那一方面。 OK， 那第一个是丈夫做了对不起太太的事情，比如说另外有一个女朋友，需不需要坦诚相告？啊，这个问题是这样子，丈夫做了对不起太太的事情，比如说他另外有一个女朋友，需不需要坦诚相告？我不知道这个是丈夫问的呢还是太太问的。有人说是丈夫，有人是太太，那这个看你自己的。我不管怎么样，我们比如说有一个人他这样子跟你分享心中的难处，那你是不是要告诉他？你怎么帮助他？是不是说 yes， 你 go ahead 来告诉你的太太，还是说不能告诉他？那么应该正确的做法是，我自己觉得呢，这个告不告诉是次要的问题，最重要的你要帮助这个丈夫 deal with sin， 解决那个面对那个 sin 的问题。那个不解决，告诉他了以后又找第二个还是一样，所以你一定要把那个根给他抓出来。他先要帮助他对神对人离开罪恶这个第一步。我觉得好了，那接下去他问，如果他已经跟女朋友断绝了关系，为了怕伤害太太不告诉他真相，对不对？你们的经验呢？有人摇头说不对。对还是不对呢？对，就最好不告诉。OK OK Yes，
所以你讲到说要对不对的问题，如果他是能够真正的很坦诚的跟他来讲，我觉得那个罪还是没解决，因为他等于还是欺骗他太太。
嗯哼。 OK， 我自己个人的看法是，第一个罪一定要解决，第二个你要了解你的太太或者那个要帮助的那个，他能不能够接受这个 information。 所以刚才那位后面弟兄提到的，我觉得 eventually 一定要谈，但是那个 timing 那个时间，你的态度，那么对方的 readiness， 这些都是因素。那么圣经提到说，我们得罪了一个人，我们对神要办交代，对人也要采取行动 reconcile， 但是什么时候做是那个 turning point， 那个 key critical point。这个呢，你自己要在神面前好好祷告。那么或者你在帮助他的时候呢，如果是另外一个 case， 那你要小心知道怎么做。好，两个人觉得共同生活在一起很痛苦，尝试很多解决的办法，离婚是否不对？已经很痛苦了，在一起呢，那真的教会里面常常有这些 case。 OK， 那怎么办啊？有没有孩子？我们中国人很会马上就想到孩子的问题啊。有没有孩子可能是一个 key point。 如果万一说没有孩子你怎么办啊？ separation OK， separation 是不是不合圣经？根据在哪里？ OK， 那个 context 是谈到 divorce legally 两个人这个婚约解除啊，以前是你侬我侬啊，现在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啊，所以以前是你抱枕，后来是徐志摩啊，两首歌不一样啊。好，那么这个圣经有提到离婚的有两个 condition， 第一个在哥林多前书六章那边提到，有一个 condition 可以是，如果其中一道是基督徒，对方不信主的，他强要离开，那保罗说你由着他去吧。 OK， 这是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是犯奸淫，马太福音第十九章那边提到，那个文士法利赛人说，那摩西为什么让这些可以给休书给休了妻子？那耶稣说那是必不得已，不是神原来的计划，是你们的心刚硬。但是他接下去说， 人若不是为了犯奸淫的缘故休了妻，那么这个是另外再娶他也是犯了奸淫。那所以呢，这个中间谈到有两个 condition， 这个婚约可以解除。所以从基督徒的立场呢，离婚不轻易谈的，而且不是神原来的计划，要 try every means。 那么万一真的没有办法情况之下呢，那这个是我觉得如果你是平信徒的话，再帮助另外一个平信徒，你需要 seek either professional help 或者 talk to the pastor， 看一下这个应该怎么处理。但原则上面不离婚不是一个方法。为什么呢？统计数字发现，离过婚的人他再婚以后再离婚的比例呢大概40%。所以换句话说，你只不过把问题 carry into 另外一个关系里面，到时候还是没有办法应付。 OK， 另外下面有一个问题，一个朋友跟妻子离婚以后，两个人都信了主，起先不信主，后来呢离了婚以后都信了主，各种各类的问题都有哈。但是呢彼此还是很恨心里面。那么这个朋友呢将快要跟另外一个女孩子结婚，这个女孩子也愿意信主，但是很多矛盾跟痛苦，女孩子的家人也都反对，那么他们的情况令人同情，应该怎么样帮助他们？ OK， 那我觉得还是先 deal with 那个恨的问题。如果两个都信主心中还怀恨的话呢，那马太福音五章那边说，你要献祭之前先去跟弟兄和好，所以那个你要先帮助他，那么看一下是不是有没有再复合的机会。因为尽可能这个如果是神配合的人不该分开，以前不信主不知道，那现在我觉得一个正确的路线是帮助他们在一起。那万一他现在爱上另外一位姐妹的话那个女孩子这里提到说女孩子也愿意信主，我不知道那个动机是什么那么有的人是因为对方要结婚了，要非要跟他结婚我才信主，那些要先给他弄清楚是什么原因，然后看一下他们中间有没有那个女的会不会有阴影，心理上面有的人是没有办法接纳一个已经离婚或者婚姻破碎的，那种人呢你如果不能接纳，你不要随便的就跟他在一起，因为以后会有很长的痛苦。但是如果你有基督的爱，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你有这个心怀的话那你可以。所以中间呢比较复杂这个 case。另外有两个问题是谈到跟两代之间的，其中有一个是他提到他跟他妈妈的关系，他说My mother whom I love since I could remember, but she is too dominant for me to handle. It's broken down and very hard for me to recover from it, because it's my self-esteem through all the past 38 years. I know and I try to outgrow it, but I could not talk connect with her at all. How can I overcome it? 那这个我们提到这个两代之间有时候这个儿女长大成人了，但是父母还不愿意放人，还是什么事情都要管对，可能出发点是爱，但是不是有智慧的爱。特别如果是对方已经成家了有自己的家庭，那我们做父母的我们真的要知道我们的 security 好像沈牧师在这不在人的身上，我们中国传统的观念是会这样子养儿防老但是呢事实上面呢这个他的心怎么样你没有办法 guarantee， 所以我们的希望应该放在主那边。而且创世纪二章那边24节那边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今天许多婚姻家庭发生难处是没有照那句话走，那句话怎么说呢？他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离开父母不是丢弃父母，而是说心理上面必须开始 independent。 那这个牵涉两方面，如果父母那边不放人，整天还是抓大权要控制他一生的话，那就会像这种的难处。那这个我觉得可能需要我就这样子看这个问题，我就想到问这个问题的这个弟兄或者姐妹应该是姐妹提到那种心中的 anger 或者这个痛苦有38年了你看，那么这个可能需要一些这个 work professional work 在那边来帮助他 OK。 然后另外他提到跟他 husband 之间的事情，那么提到一些 negative feeling， 从开始就有不满，那么导致后来 communication problem， 我觉得也需要 找人谈一下啊。我们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很仔细。另外有一个问题呢，也是就是 in-law 这个媳妇跟这个儿子牵涉在这个太太跟妈妈之间，哇，很痛苦。那么怎么帮？我还是觉得那个 separation 那个要很彻底。separation 可以爱你的父母，但是不是在 over dependency， 也不是在 over control， 这两个都不合圣经的原则。因为他是一个新的家庭，那么你也到一个 stage 可以放手让他去做他们自己的决定。抱歉，我没有办法，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通通来回答你们的问题了。其中这里有一个就提到说，如果一个基督徒他的这个 assertiveness 应该到什么地步才符合主的教训。因为昨天我提到一个 case， 有一个基督徒刚信主不久，教授在那边欺负他，他就憋死了啊，基督徒要疯掉了。那么他就是，其实他一点要求不过分，就是不懂得怎么做，不同的文化他没有认识，那大概是从那个来的。那他说基督徒要做到什么地步，好像这个自我肯定的这个 assertiveness 要做到什么地步，如果太多自己争取的话，会不会是世界的样式？他比较 concern 这个。我觉得如果那个 case 的绝对不是世界的样式，他需要人 help， 不然的话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跳下去。他教授不放人，他待了两年，太太孩子在那边，那他真的觉得没有出路，死路一条，毕不了业。是上面他的能力很好，教授很欣赏他，就是不放人啊。要 appointment 的时候呢，就故意不 show up， 说很忙要开会要上课等等，哇，很 frustrated。那在那种情况，我觉得 assertiveness 不是一个世界的模式。神也叫我们有一个原则啊，那个我们谦让我们委屈的那个 image， 大概是从马太福音耶稣教导说，你要爱你的敌人，有人打你左边，你给他右面给他打。是上面在约翰福音第十八章那边，耶稣自己在这个该亚法大祭司那边被审的时候，有一个差役啪一下打他一巴掌。耶稣说：“你凭什么打我？”啊，那句话你们自己可以去看。换句话，耶稣自己没有，你再打一把，没有哈。所以那个 context， 我们怎么运用那段，就是马太福音那一段的运用的方法，我们要注意。OK， 所以我自己觉得说，你要帮助他看一下，是真正的自私的为自己的好处，不择手段的这样子来争取自己的利益，那很自私，一看就出来。但是他是一些基本的自己的 right 这些。连最基本的这些都不行的话，你看见他 get into trouble， 你要帮助他。 OK， 另外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是说在同侪辅导里面，弟兄可不可以辅导姐妹，姐妹可不可以辅导弟兄啊？有的人摇头，有的人微笑，有的人说 sure 啊，那可能你就用那一些方法啊。我们要注意有危险啊，我知道有一些弟兄很对姐妹很关心，辅导他们，起先的动机是帮助他做门徒，但是后来两个都做糊涂，那么，那这个我马上就想起几个 cases， 不是心中不知道，到时候就掉进去，因为你这个 counseling 的时候，他讲很心中的话，很 close， 很 intimate，OK，那我不是说绝对不行，你要小心那个危险 ，OK。比如说年龄比较大一点的可能会好，年龄差距很近的话，那这个有时候你怎么画那条线，帮助的还是男女的，这个你画不清楚了，到时候你已经整个人偏过去啊。所以那时候呢，你要帮助他改善一些行为，他向你撒娇，你完了，整个人待在那边，因为他已经不再是那个 helper helpy 的关系，所以这个有那个危险，我要注意。那么 professional 不一样， professional 他经过特别的 training，他知道等一个 professional doctor， 不能说我只看女病人不看男病人了，但是你们在 peer group 里面呢，那你们就要注意一下，不是说绝对不可以，很多危险在那边。 OK， could be 啊，可能是一个对象哈，一样，那个危险性比较大，就是啊，所以你自己要 watch out 啊。我们只剩下大概三分钟，还有很多很好的问题，但是呢，我觉得呢，时间的关系，我不愿意拖大家的时间。那么，如果还有任何的其他的问题，林弟兄曾经跟我谈起，他说：“邱弟兄，如果你觉得有这个需要，或者弟兄姐妹有这个需要，希望你明年再来。” 给一个比较 advanced 的一点。那他跟我建议一个，就是说鼓励今年在这里接受过这个初步训练的弟兄姐妹，把你们所学会的在今年里面回到你们团契查经班去运用，可能有失败的经验，有成功的经验，然后明年来的时候我们就做一些 case study case conference， 那么然后再把这些技巧那么再 put together， 而不是像这一次这样子比较深入一点。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 counseling skill。 那我自己也想知道，就是说这个需要有多大，还有弟兄姐妹的这个喜欢的程度，所以我有一个 evaluation， 我现在要发给大家，请大家很快的那么给我填一下，不要写名字，那么就是圈圈然后勾勾，然后写一两句话就好了。那我希望你就是用两三分钟的时间，先不要跑掉，因为你的 opinion 会给我一个很大的这个客观的 evaluation， 我究竟帮了弟兄姐妹多少，那么那些哪一些地方我需要改进的。所以很简单的都是勾圈一下。第一个是什么呢？ workshop evaluation 啊。那么你拿到以后呢，因为是英文的，那么我先简单的说一下。第一题是内容，你如果觉得怎么样，你觉得要改进的勾一，那么很多改进的勾一，稍微需要改进 adequate 很好excellent， 那你就 go five 这样子。那有四方面要你们做的，一个是什么呢？内容，第二个是方式，第三是这个 workshop 的资料的 organization 组织，第四个这个 information 给你们，我的解释是不是很清楚还是不明白，你圈一下就好了。第五题的就是说你的期望你达到了没有，你是不是得到你想要的东西，如果没有的话，请你写下一些哪一些地方你希望能够 cover 我没有 cover， 那么你很想学的或者很想知道的。第六题，这个 workshop 你最喜欢的是什么？ OK， 第七题是你最不喜欢的啊，那也让我知道有哪一些地方我该改进。第八，这些这一次的内容是不是有用？ Yes or no， 那么你可以给一些意见。第九呢，是这个 workshop 对你个人的生命有没有什么影响？我很 appreciate 你能够写下一两句，英文中文都可以，所以你参加了这个 workshop 这个训练班对你个人的影响是什么，就是这九题。 OK， 还有两项哈，一项就是说如果明年，第十就是如果明年还有一个 advanced training， 你愿不愿意来？ OK， 你就写愿意或者不愿意就好了，那是第十。第十一呢，最后一点呢，要你们特别的就是你对那个录影片的意见， OK， 给我们一些 feedback， 以后我们做的时候要注意一些什么，就是这十一个题目。 OK， 填完的话你就可以 pass 到左边，那么就可以出去了。有没有问题不清楚？第十一就是那个 videotape， 你对那个 videotape 的你个人的意见，你觉得有没有什么改进，或者你很喜欢，那么那些意见我们做参考，因为我们不断需要改进。 OK， 然后你还有其他意见的话，你可以搬到后面，欢迎你写下任何的意见。